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圣咏第51首。我们说这一首圣咏是一首忏悔圣咏的典范。上次我们介绍到这个释义的部分，就是主句的一个介绍。我们介绍到它的主体的部分，就是第6节到19节。就是一个祈求宽赦的表达，那里面可以分开五段。第一段就是认罪，第6节到第8节。认罪的第一句就是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因为我做了你视为恶的事。第二句啊，是的，我自出世便染上了罪恶，我的母亲在罪恶中怀孕了我。我们可以一起对照诗高的圣经的892页。上次我们提到在这里啊，是间接的反映有原罪的道理。所以自出世出生就染上了罪恶。母亲在罪恶中怀孕了我。那意味着人生下来就有这个罪。人生在这个罪海里面无法自拔，需要天主的救援。针对这一点呢，我想再做一个补充，就是按照中国人的了解，中国人的感情或者是我们的传统我们都觉得人有良心，有良知，有良能行善的力量就是来自这个良知良能，不单是知道，而且是能够有能力，所以会不容易了解为什么圣经提到这种需要天主的救援在这里我要做一个补充，就是其实人的良知跟良能只是真理的一半，对这个圣经的理解来说。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良知跟良能它有一个根源，这个根源就是神。就好像我们说我们祭祖中国人有祭祖的习惯我们说祭祖不够彻底，我们这个慎终追远不够彻底。为什么呢？因为除非你有祭天，祭祖是它的意义不够深远要是天保不住祖先怎么能够保得住呢？所以祖先的根源就是天，良知跟良能它也有一个根源这个根源就是神那这个，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需要神的救援这个道理事实上跟我们的传统的理解并没有矛盾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我们都有带过小孩的经验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不会讲话也不会行动这个就是人跟神的经验的一个写照人第一个跟神的经验呢，就是一个被动的接受的，接受这个爱的呼唤，接受这个神的爱的呼唤，然后人的第一个经验呢，就是一个爱的回应所以我们可以说需要天主的救援就是表达出来我们需要天主的爱的呼唤之后我们能够做一个爱的回应那后面的第8节也是一个补充，你既然喜爱那出自内心的诚实，求在我心的深处叫我认识智慧。这里的诚实按照原文也可以翻成真理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这个讲法，你既然喜爱放在人心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原罪的道理所以神放在人心里面的一个真理就是人是有罪的需要神的救援，所以第二部分求你在我这个心的深处认识 这个智慧啊，认识这个真理啊，这个智慧啊，思考的智慧，事实上啊，就是这个真理的意思。所以既然神放了这个真理、原罪的道理在人的心里面，那么就求神，让我认识这个真理，这个原罪的道理。那整首圣咏啊，到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告一个小的段落，也是一个高峰，认罪，从认罪开始。现在我们继续第二个部分，在这个主体的部分，就是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标题叫再求赦罪。第九节，求你以牛膝草洒我，使我皎洁，求你洗涤我，使我比雪还要白。这里啊，表达出来的一个图像，牛膝草，首先第一个图像牛膝草，牛膝草是以色列人在礼仪里面经常用的一种香草，长在岩石的缝里面，那它是可以治疗疾病的，像感冒了等等了，它是一种药草啊，在这里当然是一个意义的转化，象征精神的治疗啊。那牛膝草啊，在礼仪里面的应用啊，我们可以对照像出谷记十二章二十二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翻一下啊，这是很出名的一段的经文啊，在出谷记的十二章，逾越节的法律，对，它的二十二节啊。这是逾越节的建议，在西高圣经96页啊，梅瑟召集的以色列众长老来向他们说啊，你们去为你们的家属准备一只羊宰杀做逾越节羔羊，22节，拿出一束牛膝草，站在盆中雪里，用盆中的雪涂在门楣和两旁的门框上啊。所以啊，牛膝草就是一种礼仪用的草啊，那后面的有洁净的一个作用啊，后面的一半第九节的后面一半，求你洗涤我，使我比雪还要白。比雪还要白是个典故啊，可以对照以赛亚先知书的第一章18节啊，先知这样说，现在你们来让我们互相辩论，上主说，你们的罪虽然是朱红，将变成雪一样洁白，虽红得发紫，仍能变成羊毛一样的皎洁。那这一段呢，显然是我们圣咏这个讲法的一个背景，就是人的罪无论是怎么样的重大，红的发紫，但是还是神的大能啊，可以啊让它重新的洁白。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再求赦罪啊，事实上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要能相信神的大能。要是有些人呢，他不相信神的大能啊，他就无法从自己罪恶的那个罪恶的感觉啊，罪恶的一个意识里面解脱出来啊。后面的第十节，求你使我听见快慰和喜乐，使你粉碎的骨骸重新欢悦。这句话它是用粉碎的骨骸来做一个表征，提到他的心灵的一个软弱。我们都知道骨骸是代表一个人内在的部分，我们有时候也说痛入骨髓啊，很痛，痛到骨头里面去，所以这个骨骸代表人的很内在的部分，心灵的部分，骨骸粉碎了，当然是表示出来心灵的一个软弱。我们可以对照厄泽克尔先知书啊，他的37章啊1到14节，有一个很出名的枯的骨头的一个比喻 用枯的骨头来比喻这个已经是没有生命力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命脉枯的骨头的一个复生再生，代表这个国家的命脉的一个重建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骨骸重新换月原来是有同样的一个意义的一个表征那要是依照中国人的一个讲法我们很可能用另外一种的图像就是像这个一个人很痛到这个肠子都断了就是所谓柔肠寸断像在文学里面呢在元曲里面有马致远的天净沙里面就提到顾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这个断肠人在天涯就是表达出来中国人要是要讲内心很痛他用断肠但是犹太人这个冲进之后叫犹太人他们的讲法就是粉碎的骨骸那这一部分呢是用这个第十一节来结束就是求你掩面别看我的罪恶求你除掉我的一切罪恶就是一个小的结论再求赦罪这一个单元的一个小的结论现在我们继续到了后面的一段就是十二节到十四节求新生那求新生这一段呢它是这样开始的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重获坚固的精神这里再造一颗纯洁的心再造这个字按照它的语根是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样就是希伯来文的 bara 那在创造之初神不用任何的材料把人给创造了这是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这个巴哈在这里出现呢就是天主求你给我在巴哈一颗纯洁的心表示出来一方面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人给人的创造造化等等是不用材料的直接的创造在这个第五十一篇圣咏十二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新的观念就是给人再造就好像神能够创造也只有神能够再造那就像创世之初的时候他希望是一个彻底的改造好像重新再创造一次那只有神可以这样做这是第十二节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想法那在这十二节后面一半求你使我心重获坚固的精神那这个重获坚固的精神呢事实上是表达一个新的精神我们都可以在厄泽克尔先知还有耶利米尔先知他的宣讲里面找到同样的一个讲法像以这个厄泽克尔先知为例他的36章25节到27节我念出来他经文是这样念的就是厄泽克尔的36章25到27节那时我要在你们身上洒清水洁净你们净化你们脱离各种不洁和各种偶像我还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从你们肉身内取出铁石的心给你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好那其他的部分呢你们可以自己参阅就是表达出来一种意境神要给人一颗新的心一个血肉的心 啊，信的心就是血肉的心，有感觉的心，不是一个像铁一样没有感觉的心。犯罪叫人麻木了，没有感觉，这里让人重新有感觉，一个血肉的心，血肉的心的、心。后面的第十三节，求你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抛弃，不要从我身上将你的圣神收回啊！那不要从你面前把我抛弃。事实上啊，这里有一个神的掩面，神的面容啊，看顾神的眼睛的看顾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有这样的讲法，好像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抛弃啊，就是神，你不要掩面不顾我这个意思。不要把你的眼睛盖起来，所以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生活化的一个图像，像圣咏里面也有这个讲法，像圣咏第27首第9节里面就提到，求你不要向我掩住你的脸面，你发怒时不要将你的仆人赶散啊，不要弃我不管等等啊。那这个图像啊，要是我们用比较生活化的一个比喻讲出来，我们都有带过小孩的经验，我们跟小孩有时候可以有很多的游戏，一个游戏啊，就是把眼睛，就是把脸盖起藏起来，然后慢慢的把头伸出去，当小孩子看到啊，你不见了，后来突然间你的脸出现了，他会非常的兴奋，还会尖叫。我们可以说是眼睛接触的游戏，那表达出来啊，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经验，就是希望眼睛的接触，眼睛的看顾，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眼睛的看是比听还要快的，所以在中国的传统啊，我们说有一个在佛教的传统有观世音菩萨，他说观世音啊，就是他用眼睛来看声音，眼睛看当然比听快，表示出来啊，这种帮助是非常急速的，非常及时的，在这里啊也是一样啊，就像佛教的所谓千手千眼的一个观音啊，所以也是表示出来啊一种普遍的渴望，渴望看到眷顾，渴望得到看顾啊，这里是渴望。得到神的看顾，所以求你不要从你面前把我抛弃，求你不要从我身上将你的圣神收回。圣神这个讲法我们可以说在旧约的阶段应该还没有发展到新约的位格化的天主圣三的第三位的观念，它是表达出来一个神圣的一个力量一个气息就是呼啊，那这个气息啊，神的气息事实上是跟神的造化跟神的救援有关系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到，创造之初天主的神在这个大地上面运行呼啊，那神本身透过这个气就是表达出来生命那神透过气圣神神圣的气而创造那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十三节十三节基本上就是把这一段给带向了一个高峰所以的创造是透过神圣神后面十四节，求你使我重获你救恩的喜乐，以慷慨的精神来扶持我，就是一个小节，把这一段求新生认罪等等画下一个句号，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